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22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这几天呢，都是在看到就是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啊，他们现在有很多的程序提名正副总统。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就是在民主党方面，这一次的会议也让党纲做出了一些调整，尤其在这个台海方面啊，这个民主党呢恢复了4年前把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给删除掉的这个字眼，现在重新拿回来了。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呢又有一些改变，就是他重新的提出对台政策的6项保证。这个对台的6项保证哦，如果听众朋友们不太熟悉的话哦，是当年雷根总统制定的一个这个政策指标。雷根总统是共和党的，现在把这个政策民主党拿起来用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意外。尤其因为当年的这个雷根总统制定的这个台海的政策啊，它有它的时代意义，但是呢因为时代的改变已经非常非常久不再用了，但是现在重新的拿回来放到了民主党新调整的这个党纲里面，我相信会有很重要的指标的意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无论下一届的这个白宫主人是谁哦，这个台海政策是否符合我们的这个国家利益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谢振宽先生。谢谢你好。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想先请教谢振宽先生好不好，我们讲到这个民主党在台海方面的一个新的党纲哦，重新的把一中政策现在已经放回去了，而且呢还把1982年代的这个共和党籍的雷根总统制定的对台6项保证也加入了新的党纲里面，你怎么看这个新的转变呢？
这个新的转变呢，其实整个民主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啊，所谈论的并不只针对这个6大保证，其实他谈的就是说，以我们是身为这个美国的公民，可以投票，可以去决定将来的总统是哪一位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要关注的是整个全面性的。当然6大保证是关系到台湾跟中国方面的 issue 哈，但是这方面毕竟不是所有这次讨会的这是民主党大会的重点。不过我们既然就是把它挑出来要来讨论的话，当然可以。最主要就是说民主党它其实重新重视这个两岸关系哈，就是把它提出来。过去他们一向的主张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们一向的主张就是现在美国所提出来，就是说行政部门所提出的主张，就是说依据台湾关系法6大保证还有3个联合公报来决定这个台海这两方面的，就是中国一中政策也好了，台湾关系政策也好了，都是以这个为标准这样子。
嗯，
但是6大保证呢，就是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当初在跟中国签署了这个8/17公报之后啊，那么雷根总统他接着就是说，必须要对台湾有所交代，那么就做了非常具体的，就是说这个跟踪台支援台湾是美国必须履行的义务。
Okay.
那么要卖什么东西给台湾，不需要经过中国的同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OK，
在中国当然跳脚了。
OK， 好，来先打住一下哈。我们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从其他的国家来的时候，对于我们过去的历史不太了解，或者是说你在的国家可能有些新闻可能你不知道，或者是他没有传递给你，我就先把这个6大保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相信8/17公报，因为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我们跟中国的签署的这个协定哦，所以应该是每一个都知道。但是6大保证是什么？这个时代是有点久远的，现在重新放回到民主党的这个党纲里面。六大保证就是美国未同意 对台军售设下任何的时间限制，美国也不寻求为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调停，以及第三条，美国也不会施加压力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第四，美国对台湾主权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第五，美国并没有计划要修改台湾关系法。第六，817公报的内容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要征询北京的意见。好，这就是六大保证，这个是在很久以前写的，这现在重新的拿回来了，这就是我们讨论今天的这个要点了。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好不好。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谢先生的讲法，您的意见是什么呢？现在第一，把一中政策又重新加回到民主党的党纲里面，还把1982年代的六大保证，就是对台湾的六大保证也加进去了，你怎么看这个转变？
我们知道从美中在1979年1月1日建交以来啊，当时是民主党的卡特总统执政，后来呢很快到了1980年，共和党的里根总统赢得了总统大选，后来就改为共和党执政。再后来呢，我们知道从80年代至今啊，共和党、民主党的总统已经换了很多任，但不管是哪个党的总统在执政，每一位在任上的美国总统都有在重申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点呢，应该说是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呀，因为这种政党的轮替啊，很多前任的一些政策呀，会有一些调整和改变。但是呢，有一项政策确实是美国从1979年以来啊，不管是哪个党的总统执政啊，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即使是前总统、前任的总统川普，还是现任的总统拜登，他们在这个执政期间呀，都有在不止一次的讲到他们是在奉行美国政府是在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点啊，可以说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一个最基本的共识，特别是一个外交政策的一种非常基础性的共识。所以呢，这一次民主党在党纲里面哈，把一个中国的政策重新放回到民主党的党纲里面，也并不让人感到有任何的意外，因为这的确是美国政府一以贯之不断一直都在坚持的一项外交政策。说到六项保证呢，的确是1982年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大陆签署817公报，美国呢又对台湾方面呢进行了一个秘密的这样一个口头的保证，在当时呢并没有向外界披露。而且就是说，当时六项保证啊，除了相关的人士啊，这个相关的外交人士了解之外啊，美国的媒体、民众，还有海峡两岸的民众都不了解说有这样一个六项保证的事情发生。直到2003年，美国的一位前外交官叫做李杰明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啊，他把这件事情最早披露出来。但是呢，他只是一个个人的披露，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行为。直到2015年、2016年那两年，曾经在美国众议院里面又把这件事情炒出来，并且呢，又在众议院里面有一个协商的过程。但是我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不管是1982年还是今天，六项保证只是一个秘密的口头的保证。不管是在美国国内的法律，还是在国际的这种协议方面啊，都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因为它只是一个口头的保证，而且当时一直是秘不示人的保证。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谢正宽先生。刚才这个魏凌峰先生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国家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现在有多少总统换来换去 ,OK, 他都是保持在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你现在这个民主党提出什么六项保证也好啦，台湾关系法也好啊，之类等等的，都不能够逃脱在一个中国的这个框架之下。所以基本上这个方向很清楚啊，你的看法呢并没有做太大的调整，你的看法是什么？
美国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1951年签署了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就非常清楚的定调对台湾跟中国的政策，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所谓的一中政策，我想从中国来的人非常的 confused, 他们通常把台美国的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就 even 那个前一阵子那个Victor Gao, 高志凯啊，那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的智库学者，他既然从头到尾都在高捧这个One China Policy, 其实中国所主张的是一中原则啊，那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想就是说在这里谈论之前啊，先搞清楚有法律约束的只有台湾 Relation Act, 只有台湾关系法，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六大保证都没有约束力的。不过现在就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行政单位啊，行政部门啊，或者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他们都一再的强调台海之间的关系，不管对中国对台湾，都是依据这个台湾关系法、
okay.
就是先定调在这里、
okay.
然后再依据六大保证三个联合公报、这些都相提并论。这中间当然牵扯到很多就是说你想要了解的部分，所谓什么叫做一中，什么叫做谁代表中国、
okay. 好，了解，来打住，接下来请这个威廉峰先生好吧。刚才这个谢正焕先生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讲什么三个联合公报啊，或者是什么817公报啊，或者是什么六项保证啦、啊、我们美国其实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它是多方面的，而且其实仔细看它的那个思维模式是其实蛮精密的，有些是条约，有些是国内法，有些是这个，有些是那个。但是重点在这里，就是说一中政策里面这个 One China Policy 跟中国的一中政策或者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看的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应该要看就是英文嘛。所以刚才这个谢先生认为觉得说只要有小小的调整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政策已经开始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你的看法呢？
我想刚才谢先生提到的一个讲法哈、我是不同意的，就是他说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不了解美国的一中政策，把它误认为跟中国的一中原则相等。其实我认为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是没有这样的 confusion 的，我们完全了解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是美国自己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它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所制定的政策，肯定跟中国基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的政策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我想在这方面啊，我们也不需要有太多的讨论。我不认为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有这方面的误解哈、我倒是想讲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因为我们也讲了很多年，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美国政府他在如何执行一中政策上究竟是怎么样做的。应该说美国历任的政府保持了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就是只与中国大陆进行官方的承认，发展官方的关系，大家那个两个国家互设大使馆哈、互相最高的领导人之间进行互访。美国保持了这样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就是说与中国大陆保持官方关系，而与台湾只是进行非官方的交往。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说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应该我想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就是说没有任何疑问的，没有任何这个可以有任何其他的解读的。美国政府的确是在 坚持奉行一中政策，一直是把中国大陆作为是官方承认的
当然
这个政府哈、啊、跟台湾只是保持一种非官方的关系、
okay.
所以我认为呢美国的一中政策我们是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而且那个没有任何的这个误解。
好 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要进广告，我们谈的今天其实是民主党啊，我们待会儿要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因为民主党新定的一些新调整的一些党纲，里面在台海问题上面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确保没有任何一方面的这个任何一方啊会改片面的改变现状，所以现在定出来了，这个分量够不够呢？会不会这个能够压制住两边呢？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休息一下，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民主党把雷根总统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列入了党纲里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并且呢，这个民主党的党纲里面还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方啊，我在讲台海，任何一方不能片面的改变现状。那么待会我们就要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你觉得呢？民主党的这两岸政策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原则呢？欢迎您，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今天讨论民主党，还有我们的美国政策，这是重点哈。我们不讨论中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美国。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来，魏先生，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啊，这个民主党的台海政策里面，他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现在的这个顺序啊，我们以前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过去的政府。跟中国大陆很好的时候，他会强调的是三个公报，但是如果跟他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民主党现在的政策就是把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然后放在前面，然后后面才放三个公报，然后才放一中政策，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啊。但是其实他强调的所有的所有都在重点放在一件事情上，他就是要确保没有任何一方任何单方面的一方会片面的改变现状。我想请教你，这些政策发出来以后，你认为能够压制住这个两岸的紧张情势吗？以及这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美国这个国家利益原则呢？来，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我觉得美国呢，它一直其实都在有提美国国内的立法对台湾关系法，而且美国呢也一直在强调说美国也在坚持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至于说这个顺序呢，有的时候谁先谁后其实说实话呀，一般的美国民众并没有特别的注意到，包括媒体有的时候也不是在紧跟美国的顺序，也许美国把哪个东西放在前面，也许美国的媒体还没反应过来，发新闻的时候还会颠倒。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看在这方面呀，应该说美国作为国内的立法啊，对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律是对美国国内的一个法律，对美国国内有法律效益，对美国国内有法律效力。但是因为它是美国国内的立法，所以这个对台湾关系法并不能说让中国大陆也照着美国对台湾关系法来执行，因为它不是一个国际条约，不是两国之间的协议，它只是美国自己国内的一个法律。我们可以说对台湾关系法它是在对美国这个行政部门哈，如何做他们的外交政策，他们的这个台海政策会有很多这个影响和需要去考量的地方。但是呢，美国的国内法律是影响不到中国大陆，它影响不到海峡两岸的。同时呢，这个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并不是说因为它不是美国国会的立法就没有法律效力。我们知道美国的宪法是给美国总统有和国，就是说 美国总统作为这个美国最高的这个行政机构的领导人哈、啊，是可有权利跟外国去制定条约和协议的，而且这种条约和协议对美国也是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
好，
不是说因为没在国内国没有在国会立法，对美国就不起作用。不是的，因为美国总统他所亲自参与的这些个协商协议，对美国同样是有约束力的。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谢振宽先生，好不好？刚才我强调这个，就是很多的我们对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这些海峡的政策这个顺序上有些时候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刚才这个魏林峰先生说顺序不重要，这个重要的是你今天到底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法律原则，还是你要讲国内法，或者是说我们美国自己定的这个台湾关系法跟中国大陆完全没关系啊。所以你今天要稳住哪一边的局势，基本上你自己玩的这个游戏你怎么稳住对方呢？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台湾关系法跟中国没有关系的话，那他就不需要去紧张嘛，对不对？因为台湾关系法只是针对美国的政府行政单位，刚才魏先生也提了，美国的总统他有这个行政权力。那么我们来谈一谈，在过去雷根总统的时候，他是当时是美国的总统，他讲的话是不是有权力？当然有约束力嘛，六大保证就是这个权。再来现任的这个拜登总统，他前后五次 OK remember five time， 他答复国际记者的这个公开的询问，他讲了非常清楚，一旦中国要出兵攻打台湾的时候，对不起，美国必须要履行这个我们的 commitment， 我们的承诺，必须要出兵捍卫台湾，非常清楚。这是美国刚才魏先生讲的非常清楚，美国现任的总统就有这个行政权力，没有错，这个完全正确的。那么美国总统现任的总统拜登讲的就是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说中国不要搞混乱，所谓的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美国完全不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来谢谢我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民主党的这个政策里面，他要确保没有任何一方片面的改变现状，我想请教你的就是，他现在把这个堆出来就是什么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
没错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台湾关系法里头讲的就是说中国不需要，这台湾问题必须要在和平的这个原则之下来解决。那么中国一再叫嚣，就是说中国一定要不排除这个武力的侵略台湾，这个没有办法接受了，美国没有办法接受，这是片面改变了这个美国的认知。
OK，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 acceptable。
我的意思说，能够压制住这个紧张情势吗？这是我的
当然能够压制啦，就是说美国就是说，我想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敢跟美国挑战。OK， 非常清楚。如果中国敢去冒这个险的话，那就试试看吧。
来，打住！来，魏林峰先生，回到我的问题哈。你今天制定的政策，我是新闻记者，我们都要看，就是说它的影响在哪里，它的成效在哪里。我想请问你，你认为这刚才这个谢先生认为觉得说，今天的东西摆在眼面前的，他就是要压制住大家不要打架，而且要情势要放松，而且我们美国过去来讲的话。即使在雷根总统那个时候，我知道中国大陆可能翻译是里根啊、哦，我从台湾来的，我讲雷根，千万不要生气 ，OK，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讲的是我们这个翻译不一样，但是讲的是同一个人 ，OK， 在雷根总统他那个时候推出来的六项保证里面哈，他里面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希望双方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啊、哦，要和平解决这个分歧。但是如果没有解决的话，那基本上美国就会继续卖武器。OK， 他这个是他的原来的意思啦。来，我想请问一下魏林峰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认为呢？这个到底能不能够让两岸这个压制住紧张的情势？这个而不是让两边的人越吵越凶？你的看法？
如何让两岸缓解紧张的情势哈，并不是说美国又把八十年代的什么陈年旧事翻出来就能压制住台海的紧张形势哈。确实台海的形势比较紧张，我们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直到今天台海还在保持一个和平的状态，台海并没有开，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战争。所以说中国大陆其实在处理台海的问题上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在克制和忍让，而且我特别要强调的说，这个中国大陆之所以克制和忍让，不是因为说因为怕美国所以不敢怎么样，而是说因为中国大陆要有自身的发展，中国大陆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更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同时也希望，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说，也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也希望两岸的问题可以得到和平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大陆还不断的在讲希望能够和平统一，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哈，有人故意在炒作，好像说中国大陆在这个不断的用武力威胁上，其实恰恰相反，这么多年来不管台湾的政局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中国大陆一直在保持台海的一个和平状态。而且我还想讲一点，就是有现在台湾的这个台海的现状，有没有人要片面的去改变它呢？还真的有。谁要片面的改变它呢？是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民进党当局，我们想啊，他们今天对于两岸的主权问题，跟过去1979年的时候，当时台湾对于两岸的主权问题，他的这个理解和他的表述是一样的吗？他还坚持自己是中国人吗？我想从台湾来的朋友都知道。
来，打住打住，我一定要让你打住。第一，我要进广告；第二，我不讲民进党，我今天还是一样，落点在我们的民主党现在的这个新的党纲，这到底能不能，这是不是我国家利益哈？第一，第二个就是说，这是不是能够镇住两边？不管现在台湾想要干什么，中国想要干什么，台湾以前还要反攻大陆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讨论的是美国的弱点。今天这个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党纲，到底能不能够镇住两边，以及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谈的是民主党的这个党纲啊，在有关于台海方面的这个事情啊，民主党呢把雷根总统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列入党纲了，那当然也把这个一中政策重新的放入党纲里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同时在党纲里面要确保任何一方不能片面的改变现状，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觉得呢？民主党这个政策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欢迎听众朋友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最近这个贺锦丽的怎么讲，民调还挺高的，所以这个民主党的这些党纲以及在台海方面的一些政策跟方向啊，值得大家关注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嘿、hey， 你好。
好，
OK， 你如果单纯问这个问题，对，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OK，
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
美国是
那能够镇住对方吗？镇住双方吗？因为他现在要确保任何一方不能够片面的改变现状，你觉得呢？
打嘴炮，完全不能镇住、
哦，
完全不能镇住。
说来听听，
完全不能镇住。
说来听听、啊。
美国是渣男，美国是渣男， 有中南美洲国家要跟台湾断交，美国还会出面，不要断交，台湾很好，不要跟他断交，自己不跟台湾建交。疫情当中最严重的时候，你不要说是卖啊，也不卖疫苗给我们，连那个不要说送，连卖都不卖给台湾，然后不要说改变现状，民进党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改变了。
来，回到民主党，谢谢，不是谈民进党，谢谢。我再说一遍，
okay,
民主党拜托，
那已经改变现状了，那已经改变现状了。
OK，
那个中共每天在台湾巡航，已经在进来了。
Okay.
那美国也没有做什么
，OK，
那完全都进来以后，美国也没有在旁边巡弋啊
，OK， 没关系哈，巡弋不得了啊，这个事情就要闹大了 ，OK， 那是真的要起正面冲突吗？我现在讲的是政策，好不好？如果您是入籍我们美国的话，麻烦一下，我讨论的是民主党，不是台湾，好不好？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美国民主党的这个意思啊，其实我一看看得透透的，他跟镇住谁毫无关系，他就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两面三刀。这个翻云覆雨，朝秦暮楚，朝三暮四，跟中国说我坚持一中原则，给我钱做生意，跟台湾说我六项规定保护你，把那个台积电挪走，给我钱那个买飞机，这只是利益而已。所以美国政客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拉出什么颜色的屎。
别，你这样讲真的有点不礼貌，好不好？所以符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没有礼义廉耻的。OK， 国家利益叫做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只有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美国，美国只为美国。现在重点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去同情台湾跟同情中国啊？现在重点在这里，就说你认为能不能够镇住双方？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这其实。民主党这次他这样讲的话，其实一直再次的，就是说重申了美国要保护台湾的这个决心嘛，和他的立场。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呢，台湾的改变的立场是呢，就是说不再攻击大陆，就不反攻大陆了。OK， 这个是台湾的立场改变，以前跟。国民党老蒋的时代，就是说双方打来打去的那个时代。
我们谈民主党好吗？别谈国民，
okay,
别谈国民党。
现在呢？那么你现在民主党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保卫台湾嘛，对不对？保卫台湾跟一中的这个观念一点都不冲突啊。
等一下，我现在问的是说，他里面说要确保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变现状，你觉得呢？镇得住吗？你觉得是不是符合我们？
他一定镇得住的，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会先从经济的手段下去，下去跟中国讲，你如果说你要继续进武统台湾的话呢，那么呢，你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经济窘况？
Okay.
你有没有多少钱去打？这个美国他会分析给中国看的。
来，
给台湾严格来讲，我们就要和平而已。
OK， 来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民主党这个政策是不是符合我们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啊！
因为
大家一天到晚就是讲说我们美国是卖武器，这是胡说八道的。我们美国其实希望大家都和平相处。大家互相赚大钱，
好
，OK， 人民过好日子，这是美国的一贯的基础的理念呐、
啊。好，谢谢，我补充一下哈，我们美国卖的武器不是什么人想买就可以买到的，比如说台湾哈，台湾要卖武器就是我们。批给你要卖给你的，你才能够有选择权，说我们挑了一大堆武器要卖给你，你可不可以买得到？买了以后不是现在给你，大概过十年以后到了以后，也没有说要放在台湾的国家里面 ，OK， 他的领域里面没有，要放在哪呢？放在别的国家里面，比如说像南韩、像日本，放在那里，为什么？我要认为觉得这些武器卖给你，你花钱买了，但是还是有点危险，所以要放在别的国家，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外交政策玩得有多灵活了，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民主党呢，他的党纲写什么东西呢？我看与这个大陆他的主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像你的党，一个党的党章，你喜欢怎么写都行。哪怕是民进党，他的党纲还要写台湾独立呢，也达不到嘛，是不是？就只不过是在这里玩这些人际游戏而已。中国要不要统一？
来，我不谈中国要不要统一，我现在谈美国。美国，麻烦一下，把你的这个主轴放到美国。你认为呢？这个东西能不能够镇住双方，以及这是不是符合美国利益，跟中国无关 ？OK， 美国利益。
寄居人的儿戏而已，对不对？对台海的关系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不对
？OK，
中国要。
OK， 又回到中国去了。我在讲民主党抢我们美国，为什么老是讲中国呢？我现在问题是民主党的政策，你有选票吧？你在中国，你不能够这个让中国政府改变任何政策吧？我现在讲的是我们选民。OK， 民主党现在当红炸子鸡。OK， 现在他的政策让大家要多看两眼，这是重点啊，好不好？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只是重申，这个只是重申以前美国几十年来的原则而已嘛，这个没有什么新意嘛。那镇得住镇不住，他如果当政的话，当然他就有他的政府的力量嘛。啊，但是这个只是重申嘛。但是为什么还要再重申呢？因为我们也知道，不止日本啊，哦，不止美国啦，日本整个全世界都对中共现在这种。
喂，你刚刚讲的重申我不能同意 ，OK？ 他明明就不是重申，他以前他就从头到尾都不讲。他在1982年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可能拿出来，而且别忘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小声说，然后后来呢才证实有这个事情哦，然后现在重新拿出来，还有一个重点在这里 ，OK？ 民主党用共和党总统的这个制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才是新闻的焦点，你知道吗？你民主党自己制定的政策 OK 啊，但是问题是民主党拿雷根时代的这个政策来用，雷根是共和党，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当今的社会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
OK。当今的社会，我现在讨论民主党，你要讲当今社会 OK。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喂，是民主党，你觉得呢？民主党的政策
可以站得住两岸，也站不住川普啊！川普说谁给的钱多我就保护谁。
对啦，是我知道的，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讨论民主党的政策好不好？川普确实。对他是要保护费啊，你知道吗？而且他还讲过一句话说，哦，台湾距离我们多遥远，怎样怎样的。Well， 我理解，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民意不是很高啊，你知道吗？当然民意是常常在变的，现在是现在，过一个月以后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到时候看看嘛，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我觉得这个政策啊非常好。
哦，
为什么呢？因为哈，只有两岸保持这个现状，也不独也不统，符合美国利益。
嗯，
而且呢，也符合两边的利益。因为中国啊，如果是冒险要武力，美国不可能说的就袖手旁观的。
嗯，
美国从心里不想派兵，但是呢，就像支持那个乌克兰一样，肯定会。又是几百亿上千亿的，所以他也不希望中国和台湾打起来。
嗯，
他一直就是和稀泥嘛，这么多年不就是这样吗
？OK， 所以你认为这个政策出来，你觉得？
我觉得很好，
很好，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了镇住就是双方的冲动，是吗？
对对对，要不然真打起来的话。中国大陆损失也是很大的。
我们都不要想，我们讨论政策不讲打仗好不好？我觉得讲打仗我头晕，你知道吗？我们讲政策，这个现在要选举，他的政策让选民要关注啊，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你这个王八蛋，
我要，你如果在节目当中发这样的声音跟讲这么粗鲁的话。我跟你说，大家都听到了你的声音，以后我再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是挂掉了，好不好？你千万不要侮辱我们节目的品质，好不好？或者 跟你浪费时间，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哎，哎呀，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雨仙姐，
嘿、hey, ，你觉得呢？
这个问题呢，美国想领导把台湾的专利啊拿回来美国啊。
什么意思啊？我没懂哎。
专利啊，台积电啊，
哼，
想找想做
领导
啊。Oh my God！
来来来，我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这个政策你觉得能不能够压住双方？
不能的，
因为
很多年以后呢，
嗯，很多 OK， 哇 ，I don't know，OK，Thank you。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我觉得能够压住，
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因为你跟台湾开战就是跟美国开战嘛，那你老大在那背后，就是这么义正辞严的，然后党章里也写进去了，然后历史上那么多总统都发过这个口头的声明，
嗯，
那有这么一个老大在背后，你中国。什么什么拿飞机去骚扰也好，军舰骚扰包围什么导弹什么，弄了半天你也不敢真打。
来来来来，
这就是实际说明有威慑作用，
有威慑作用，
有镇定的作用。
OK，
你知道吧？
Okay,
台独他也不敢，赖清德他也不敢说。
OK， 所以大家都怕美国。你认为这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那肯定是符合嘛。美国是希望。台海和平嘛，台湾海峡是自由海峡嘛。
OK，
中国说那个台湾海峡是内海，那美国肯定不能容忍嘛。
OK， 现在重点在这里，就是民主党的新的党纲政策，你觉得它能够真正的确保双方不会越来越火大，然后能够让大家都冷静下来，就是他就站在中间说大家都不要动，你认为它有这个作用是吗？
对啊，就是那个共和党也会这样做的。
OK，
看吧。
啊，我共和党怎么样？我们到时候再说喽。节目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我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最后的时间，每一位特别来宾剩下30秒的时间来跟大家做总结。我们先请谢振宽先生30秒，谢谢你。
美国对中国从2次世界大战开始就是以一个围堵的政策，到了这个Nixon 的时候是采取了开放政策，然后后来因为那是越战的关系，后来又因为最近的局势发展，就我才又改正了政策，围堵政策，所以希望中国不要误判形势，就是说目前对中国不是那么友
善。谢谢。来，这个魏凌峰先生30秒，谢谢。
有些在台湾的人士说呢，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回看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政府提到他了解中国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美国没有做任何的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偏偏有些台湾的人士说美国反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跟美国过去的立场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如果去回翻这些文件，历史上达成的协议的话，不要拿出来再去做一个另外的解读。
好，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魏凌峰先生以及谢振宽先生。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